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9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协调与被协调，找出不足，共同精进》。最近有的协调人被邪恶迫害1年多，几次被绑架，还有的协调人被迫害的病业相当严重，甚至眼睛都看不见字，也有各种病业的。为什么遇到这样的迫害？这里谈一下个人认识。协调人，协调这两个字好读不好做啊，没有恒心是做不了的，又苦又累，还有心酸，有时还不好与大众同修说些问题，而只是自己或几个人商量，相当不容易。在这里我要说声同修啊，辛苦了，谢谢你们无私的付出。最近我看到身边有几位协调人忙于做事，太忙，我也不忍心再找他，可是事情我自己解决不了，虽然心痛也得找他。这个问题我也很苦恼，没有别人找，只能找他。可是这事儿不止我一个人有，都有，都找他。最后他法学不上，没有时间学法，导致有些事情脱离法。协调人被邪恶迫害1年多，几次被绑架，幸亏他正念闯出，可事情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执着心没有找准，导致同修被车压伤。这里谈一下我们普通修炼人与协调同修间的共同问题，事出有因，却不是单方的，责任是双方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剖析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普通同修也有有文化有能力的人，应该主动找同修学些该学的日常用到的各种技术，在正式大法中尽一份该尽的义务。如果是技术同修不教，也要和他从法上交流，为接生以后的时间不要怕麻烦，暂时的麻烦可省去长期的麻烦，免得大家都来拖累你。学技术要虚心地问，都是一家的事，也不是你家的，也不是他家的，为了一个目标各尽所长。我们的协调同修也要放手所有项目，发挥大家的特长，才是你的心愿，而不是不放心，只是自己包干。这也有看不上同修的成分，比如制作神韵光盘、明慧年历、各类真相光盘等各类技术应大力推广，省得几个协调人成了送货员，一人的力量再大也干不过来。 导致等的等不着，发的发不走，最后累得筋疲力竭，最后协调人班也不上了，生活都没有着落，太苦。导致许多同修想帮助协调同修点物质资源，可是法中有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供养。可是也有把握不准的时候，比如人家不穿的衣服等，也时有接受，却也会产生贪心。这个连锁的困难是双方要协调的，是不是每个人要看看自己是否自己能解决的也去找协调人。比如打印机有故障，可以直接找常人问或修，装系统也不是经常装，光盘刻录等技术多普及，这样大家都会了，就不用来找你了，你才能轻松。否则正法不结束，你是永远没时间上班自供。耗材方面，要让大众同修自己购买，不要整体大量购买。觉得省钱好，可那样不安全，分散购买，多花点钱安全。协调同修应该教会大家如何独立，真正的独立，而不是一个分点由协调人发送货物，这样会拖垮你的。有人身怎能不累？还有资金大把大把的给一个人，由一个人购物，回头发给一个个小的学法点，还有的做真相币的流通资金几十万，想想也不符合法呀。那咋叫遍地开花？都离不开你，你成了公司老总，老像孩子没断奶那样，你让人家老长不大，那是干好事儿还是干啥？我理解师父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锤炼，而不是跟你跑，跑到头人家也没出你的框框，况且还有安全问题。你拿那么多手机开着来回跑，谁劝也不听，摔了那么多跟头都不悟，那就只能摔个大包。只有旧势力抓住借口，才让你摔得救不了人。记得前几年有位购买耗材的协调同修，我看他忙得离谱了，就劝他放放手吧。他说，你看咱周围谁是那块料，这事儿离了我不行。可是这话不到一年时间，这位同修被邪恶手机定位绑架，迫害了3年多，可周围同修救人照样做得有声有色，什么也没落下。正是大法的工作，让你干是为了锤炼你，而不是离你不行。大法中的事离了谁都行，就是离了法不行。邪恶为什么迫害干扰？他也是钻了同修法理不清的空子。大法的法理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辅导员，如何做普通学员，如何破除迫害，都讲了。你从99年前的讲法一本不落的看，静心看，特别是精进要旨。修炼无小事，每一念不对照法都有后果。就说在我们看来太平常的吃喝拿药，这是太平常了吧？可精进要旨里猛击一掌中都有要求，特别是技术协调同修，很多都忙得上不了班。这事儿你哪怕教会两个人帮忙，你都轻松，腾出时间上班，安排好时间就解决了。本来大法就铺在整个常人社会修炼，没有要求谁别上班，专干这行当。也许你出于责任感，可在我看来，咱并没有完成好这责任，因为你没做好普及技术人才。你说你找不到人选，我不信，成百上千的人都不行，怎么可能呢？不起眼的人都行，真不是人眼衡量的。这个忙正说明自己没修好，人家做得好的早轻松上阵了，身边都是技术人员，那个总技术人员在这方面很短时间修成了，也叫成熟了。可我们一生 都累在这上，搞得班都上不了，怎么能比？我们看到有的协调同修把协调本身看得很重，谁要出出头一拳打回去，以为人家抢他协调工作了，不是跟出头的共同切磋，把事情干得更好，利用好同修的长处，鼓励同修，而是心里不平衡，成了矛盾，把遇到的问题甩给出头的同修，甚至看热闹。你看这事儿离了我不行吧？证实的只是自己那点能耐，而不是提高。这里没有说同修不好，修炼就是要升华提高。辅导员应该是心性高的实修者，不能沦为做事啊。做了那么多的事，回头看看，成了人做人事，有的地方与法理要求背道而驰，忙得法都学不上了，只剩热心人做人事，自己陷在其中很难看到缺点，老困在那状态上怎么升华洒脱？只是看到同修很苦，遭了那么多罪，很着急。现在同修救人时间真的很珍贵，不能让旧势力再钻空子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善缘的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作者前言。本文仅供同修参考，以法为师是根本，别人证实法做好事我们也不拒绝，别人指出大法弟子的不足，咱们应处处对照法，向内找修正自己，并深挖不信师不信法的根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讲地上佛地上道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中国古代有许多人在深山老林里修炼，为什么现在没了呢？其实不是没了，是不叫常人知道，一点都没少，这些人都是有功能的，这些年不是这些人不在了，这些人都在。现在世界上还有几千，我们国家比较多一些，特别是那些名山大川都有，有些高山中也有，它用功能把洞都堵起来了，所以你看不见它的存在。它修炼比较缓慢，它的招比较笨，它抓不住修炼的中心，而我们是直指人心，按照我们宇宙的最高特性去修炼，按照宇宙的那种形式去修炼，当然功长得很快。前不久我碰到了一位这样的神仙，不是在定中显现的，而是在常人中看到的。我悟到是师父借他的口来告诉大法弟子们做得不足，简单写出这段经历和大家交流，和大家一起以法为师，真正在法中精进。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人，外表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差点在眼前一闪而过时，师父给我天目显现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原来他是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他并不是那个人转世来的，而是一直活到了现在，1800多岁了。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讲过，我接触中有的修了4000多年了，他为什么要修这么长时间呢？不是他们层次不够上不去天，他们有的人已远远超出三界了，可是他上不去，是不允许他们上去，没有世界接受他们。他为什么能长出功来呢？这也是这一层法理所决定的。而那些世间小道又不同，有的是人为造成的，一开始就把住一门修，或许在道家， 或许在佛家里面修，修来修去他觉得不错，别人找他，你来修这个吧，他又去学那个了，那样他的功就会搞砸了。本来上面有师父管的，上面师父一看已经这样了，就不要了，上面不收了，他就出不了三界了。他发现我看见了他的过去，就跟我说说话，当然我也不怕他，也不羡慕，也不好奇，他那一门的东西我知道没法和大法相比，不二法门的法理我非常清晰，他也根本干扰不了我。也许正是这样，师父才能让我看到他。我本想跟他弘扬大法，一听才知道他已经看过师父讲法了。他问我是否信师信法，我当然坚信不疑。但是他问，弘银二里，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你信到何种程度？我就卡壳了。又跟他交流一下现在大法弟子中一些不尽人意的事，他说了他的看法，我处处对照大法，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加深了对大法的理解。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大意。他说，凡人看不到大法的威力，真能达到100%信师信法，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任何问题都挡不住。而出问题的人都在信师信法上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人表现得如何真信，那表面的精进和坚定是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的心理和所为逃不过任何神的眼睛。事后我想到自己和同修真有这样的情况，越是关过不去，越是表现得如何坚信坚定，来掩盖自己不向内着，不改变自己的实质。师父在《再精进》中讲，我们做事情不是给人看，也不是给项目负责人看，也不是给佛学会的负责人看，对不对？你说你给师父看，师父主体也没在你跟前，给谁看？给众神看，师父的法身也在看，无量宇宙的众生在目不转睛的在盯着你们的一丝一念和你们的思想动态。给谁看？正实法中你们所做的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都在宇宙的这段历史中记载着，每个大法弟子一点都不落下。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他说大法弟子们大部分修的真是很不错，但是在人中修太迷了，别管你修得多高，别管你最终成就多高，主体在常人中修，在人中最低处，所有做得不好的所为，所有不好的念头都要招来麻烦，这些连三界内的神都能一览无余，但是他们都不能直说原委，师父更不能直说，就得靠你们悟。这些没有什么新鲜的，很多学员都能知道。关于师父不能明说的法理，大法多次讲过。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学员们碰到许许多多具体问题，很多困难，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后来渐渐地明白了，摸索到了，知道怎么做了。特别是在那个时期，我根本就不说话，因为我要讲话，考核就不算了。不算了会带来两个问题，旧的势力会竭尽全力的破坏，认为这是邪法，那将给我正法这件事情制造很大的麻烦，给整个宇宙制造很大的混乱，这是不能行的。随后他指出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可是不少人常年不悟，关过不去，慢慢就不信师不信法了。有的人出了点功能，开始学法浅白的大法弟子捧他，后来有特务专门奉承他，他分辨不清，就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了，没见过师父的本事，反而觉得自己比师父的肉身不低了。特务们还蛊惑一帮糊涂的老学员追随他， 海外有些个别负责人也是被特务捧得很舒坦，把特务当贴心人，慢慢也觉得大法讲得玄虚，师父能力有限，还以为自己看透了。如果在他那法门，这样的弟子早被除名了。可是大法一再给他机会，越给他悟回来的机会，师父越不能说，他就越觉得自己强，越不信师不信法。我后来想到，有些同修一旦信师信法出了问题，学法真是学不进去，就得跟他彻底交流透了，真心认识到病根才行。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师父会像人一样的表现，不会对谁像神一样，除非正法结束前。如果我现在像神一样，就破坏了你们修炼的环境，就破了你们修炼中要悟的这个谜。你们所做的，你们的修炼以后都不算了，就毁掉了这一切，众生也不能被救度。所以你们不要用人心去衡量法，不要用人的想法看师父。师父传的这部法能够使你们修炼，你们就在这部法中修炼，用这部法来对照，法是没有错的。法有它最表面上的人的文字，人的文字结构，但是绝不局限在这表面，层层层层有法的内涵。他说那些去世的大法弟子，偷着吃止痛片的，偷着去看病的，以体检的名义去医院的，还有直接偷着去治病的，动手术的，住院的，大有人在。国内有，海外更严重，甚至包括一些负责人，还不如新学员。新学员可以半信半疑，只要信大于疑，好好练功，病就能好。老学员必须坚信不疑才能过关，可是疑心不去，病就拖延，恶性循环。他们甚至认为别人练功好，病是碰上了，本来不练功病也会自愈，这是典型的邪物。如果在他那法门，这样的弟子就彻底完了。可是大法一再慈悲他，他却越来越不悟，还自以为比别人高，自己悟透了。稍微好一点的不怀疑大法，但对自己没信心，觉得师父不管他，这也是不信师不信法。当然大法对新学员没那么高要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说我是新学员，或者是自己也不觉得太够精进，有病还是去了医院，那去就去，就算是修炼过程吧，以后修得更好时，渐渐就明白怎么做了。修炼总得有过程，总得给人机会。当然精进的就不用说了，觉得心里没底的，你去了师父也不能说啥。他还说，大法法理中有巨大的看不到边的功能和能量，很多大法弟子并不真信。那些出狱后身体被打伤残的，如果真信大法，真修真改变自己，都能很快好。可是很多人正念被打掉了，自己伤成那样已经怀疑大法了，他们出来学法表现精进也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在修炼当初，他们病得很重都能撑着练功，现在他们连坚持练功的心都没有了，并没有瘫痪，能活动，可是就说自己难受，以各种借口不练功。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已经将信将疑了，这个瞒得过人，却瞒不过任何神的眼睛。对法有一丝怀疑都过不去生死大关，何况他们的怀疑绝不是那一点啊。对法悟性已经降为常人了，关没个过。长时间不悟就不能再延寿，如果能让他们明白，正念能出来，精进如初，他绝对能康复。不是有不少瘫痪的大法弟子，垂危的大法弟子很快恢复了吗？对法不能有一丝怀疑才有神迹，做得好的真令人佩服。我想到不少同修出狱后，很多同修像常人一样照顾他们， 却没有带他们真正抓紧学法练功，甚至迁就他们。他们自己也真是不想练功，听法也走神儿。后来因伤病太厉害而去世，可能有这里的原因。还有的出狱的同修跟家人说他不信大法了，但是同修不知道，还集体发正念，结果他走了。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果当时能跟他们交流透，很可能挽回那一切。他说自己那一门没法和大法相比，但是他凭100%的正信走过了三界的磨难，小法尚且如此，有的大法弟子为什么不能？因为他不信大法有那么神奇，把自己挡在了法外。由此我更深入地理解了《转法轮》中讲的，你在不断地修炼的时候，就会不断地延长你的生命。你不断地练，不断地研，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当然他还谈了一些别的，根源都是大法弟子信师信法出了问题造成的，他也只能说说而已，我对他也没有任何好奇，只是对照大法看到了自己和同修很多法理上的浅白和误区。我感到很多大法弟子在封闭自己，表现精进给别人看，遇到问题如果能不掩盖，如果敞开心扉，在同修的交流和法理上深入明白了，能少走很多弯路，减少很多的损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没出世不等于没有事，也不等于在法上。现在在大陆手机讲真相开展的遍地开花，短信、彩信、语音、对答等等开展的非常好，在救人中起到了大作用。最近，我们地区有一些同修在家里直接用电话讲真相，然后跟同修讲一天退了多少多少人，引导着同修也都在家里直接用电话讲真相。跟这些同修一谈到还要注意安全时，都说没有事。我个人悟到，没出事不等于没有事，也不等于在法上。在大法中，修炼的层次不同，修炼人所悟到的理也不同，所展现的功力功能也不同。什么样的奇迹都存在，但是心境是衡量一个修炼人境界的标准，不是看此人退了多少多少人，背了几遍法，这表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凡有一些功力功能展现的修炼人，往往都是不怎么张扬的人，他的心性能把握得住，不轻易示人。师父也多次讲到有关安全的法，而且师父还很具体的讲过，在北方住冬天又非常冷，在外面练功一定要穿棉衣戴手套。说实在的，冻你那一下消不了多少业，心境的提高才是你提高的关键所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明慧网更是一篇接一篇的发表安全方面，特别是手机安全方面的文章。我个人悟到，在常人中修炼就不能破了常人表面这个谜，否则就是起破坏作用。就像师父讲过，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 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转法轮，我们还能在常人中生活，是还能正视法的修炼人。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不能神神叨叨的，自己有点什么特别的能力，自己悄悄地做就行了。如果带着显示心，大面积交流，让别人模仿就不行，反过来模仿别人的更是害人害己。过去我们地区一些喜欢演讲的学员常常讲，没有事，手机就是法器，一个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关键是这样说话时已经不在法上了，最后恶人把他们18个人全部绑架了。后来经了解，手机已经长时间被监控了，用暂时的没出事来指导自己，还不如一个常人的智慧了，更谈不上在法上了。所以提醒大陆的同修们，还得理智智慧的正视法，因为不单单为了我们自己如何，因为我们是属于正法中的例子，责任太重大，心系的众生太多，我们都平稳地走好自己的路，就是最好的注视正法，就是对邪恶的最大打击。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明慧真道。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来临，明慧编辑部特向全球大法弟子和了解法轮大法的各界人士征稿，以此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善忍的威力。这是借助明慧平台，全球大法弟子在共同完成救度世人的使命，因此我们更能明了世界法轮大法日对未来所承载的分量。这一普天同庆的日子对现实、对未来都具有非常意义。下面说说自己对明慧征稿的认识，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启示，从而正念对待明慧征稿。一、写稿承载了救度众生的意义。此次明慧征稿到截稿历时40天，现在距截稿期限还有20多天，在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要写出意境纯正、光明、真实、具体、生动的文章来。个人体悟，这是在修炼中自己要对自己高标准要求的一个机缘，既不耽误三件事，又要配合好明慧，在全球范围以写稿的形式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在时间紧的情况下，就得需要挤出休息时间用心写稿，这写稿的过程也成了我们修炼的过程了。对修炼中的事正念对待，克服了干扰，就是精进的表现，心性也就升华了。慈悲的师父会给弟子们无限延伸延展着修炼的成果，用法力给弟子们繁荣各自对应的天体和宇宙。我们修炼的目的就是收救我们各自的众生圆满回归，因此写稿也有了特殊的内涵，承载了救度世人的意义。二、用修炼人的正念对待明慧征稿。当看到明慧征稿后，同修们的心态各异，有的感觉莫名的喜悦，有的感到这是歌颂大法，表达对师父无限敬意的最佳时机，以此酝酿着最美的文字，准备把对师父的无限敬仰化作美丽的诗篇，把大法的光辉洒满天地间。有的感觉犯难，不知如何下手，有的感觉与己无关，这一丝一念中也反映着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修炼状态。实际上所有证实大法的活动与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息息相关，因为有了师父 才有了大法弟子的一切，以及万物众生、宇宙天体。我们的点滴经历中都侵入了师父的无量慈悲，正视大法，歌颂师父是我们的荣耀。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庆祝这一年一度的世界法轮大法日，积极参与投稿。我们是正法时期与师父同在的大法弟子，师父给了我们宇宙中的一切，修炼一开始就给每个大法弟子下了法轮，以及各种用于修炼演化的机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这么讲，将来他修成的时候，想要什么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他的世界中什么都有。从师父的讲法中获得启示，正念足了，一定能写出质量上乘的正式大法的文章，带有大法信息的文章，一定给世人带来有用有益的启示。让我们正念突破不会写的观念，拿出修炼人的强大正念，给自己树立起一定能写的信心，面对干扰去行动去实践，有所付出也是正念下的所为。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借用师父的这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如果正念强了，就会有变化，从不想写到想写，从不会写到会写，能写不能写是由修炼人的正念所决定的。3，拿起手中的神笔，描绘歌颂大法的壮丽诗篇。今年的神韵演出中，有一个有关笔的节目，笔在不同人的手里，会描绘勾勒出不同的景象，带来不同的结果。怀有慈悲善念的人，描绘出自己的愿望，得到神助，如愿以偿。那些怀有恶意的人，勾勒出的东西与其愿望相反，招来祸患，甚而丧生。慈悲的师父给了弟子们人人一支笔，这支神笔是我们救人的法器。大法弟子心怀救度众生的慈悲善念，手拿神笔，或写或画，法力从笔尖迸射，万道光芒，其威力或引导有缘人从正面了解法轮大法，或能斩魔除妖，震慑解体邪恶。你写，我写，他写，全球上亿大法弟子人人都写，那正是体现出滴水汇成江河湖海的质变过程，形成在全球范围正式大法的壮观场面。过程中正的力量充满天上人间，负的、恶的、邪的因素没有一丝空间，那就是正邪较量中邪恶被斩尽的时刻。正式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歌颂大法是大法弟子最幸福的时刻。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明慧征稿既在证实大法，又在赞颂师父。同修们，我们即将要走完修炼的最后一段路程，让我们从心底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敬仰和深深的感恩，突破后天观念各类干扰和障碍，正念对待明慧征稿，并且提醒和帮助同修参与写稿，写出自己修炼中的亲身经历，以身证实法。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没看到监控的人来。同修 A 否定洗脑班迫害回家后，成了被邪党重点监控的对象，每到敏感日，几个610人员在家门口监控。后来他从法中悟道，用慈悲救他们，旧势力安排他们干坏事后再淘汰他们，要否定这个旧势力的安排。 A 就出门主动和监控的610人员打招呼，你好，是来监控我的吧？没有，不是。不用藏着掖着，我理解你们是为了饭碗养家糊口。监控我610给你们多少钱呀？是为了饭碗养家糊口。我也是有一家子人靠我吃饭呢，也没有多少钱，也就是3000来块钱吧。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的职业叫死亡职业吗？王立军、李东升、薄熙来、周永康这些人表面上是贪腐被抓，实际上他们是镇压法轮功遭报应。反腐打掉的贪官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人，他们实际上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法轮功是合法的，镇压法轮功才是违法的。现在全国律师为法轮功辩护都是无罪辩护，610才是非法组织。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相大显要清算的话，你们今天做的坏事都是罪证，要受审判的。我们也是奉命工作。那我问你们，到时候你们能拿出证据证明你们是奉命行事吗？没有。那这个罪就是你承担，是下地狱的罪，你们知道吗？为什么那些贪官都把子女、亲属和钱款弄国外去，是在给自己留后路？你们给自己留后路了吗？咱也没钱没本事怎么留啊？那我告诉你们一条保命保平安的路，从心里放弃无神论，信神敬佛，求主佛救命，不再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首先要声明退出邪党组织，我可以给你们用化名退，为了救你，我会为你们保密的。还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个字。他们兴奋地说，好，我们退，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可要为我们保密啊，你们今后每天还可以来看我挣钱，但要干保护大法弟子的事，明白吗？明白，放心吧，太谢谢你了。第二天见到另两个还没来得及讲的换班监控同修 A 的人时， A 就主动地和他们打招呼，那两人明显是知道了真相，非常热情。第三天再也没有看到监控的人来，后来的几个敏感日他们也没出现过。
我和病业中的同修接触中，看到了他许多心性上的问题，过程中我觉得真是很难，看到他那个样子，我经常有放弃的想法，觉得自己时间这么紧，而他学法效果也不好，总是躺着靠着，结果一会儿就睡着了，跟他说了也还那样不改，不知道珍惜大法，不知道珍惜别人的付出。但是我总有一念，师父不放弃一个弟子，我怎么能放弃？师父要整体提高，怎能因嫌弃他把他丢下？而且我参加学法小组也经常切磋怎样正面对待病业中的同修的问题，无条件的修自己，不给已经处在磨难中的同修加不好的物质。我也在想，看到同修的问题，是不是自己身上也有这些问题呢？应该是的，应该总是查找自己的不足，而不是看别人的不足，要看别人的优点，所以一直坚持着。后来我横下心，不看他的一点不是，就看他的闪光点。他有渴望学法的心，在痛苦中还想着要去救人。我去了就是去学法，把帮他的心放下，因为那样总是有所期待，期望他改变。这个观念转变过来，我心里就不难受了。选自文章《在帮助有病业的同修中修自己》。由于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之前已经订购了2000本的台历架，所以同修们决定还得制作台历。我对制作台历一无所知，身边没有会制作的同修可以交流。那两天脑中什么都装不进去，同修把制作台历的材料拿来，放下后只说了一句：“我还有事儿， 你一定行的，就走了。我发现订购的台历架和明慧网的台历规格有差别，比 A5 小一些，而明慧网下载的都是 A5 的。因为我刚会一点打印的技术，对这小一些的该怎么打印一点不知。看着摆放满屋地的材料，我都要哭了。怎么办？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我从来没做过呀。又这么多，要是做坏了怎么办？买材料的钱都是同修省吃俭用下来为救人的呀，怎么办？当我嘴里一遍一遍地说着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怕自己制作不好浪费同修省吃俭用下来救人的钱，怕制作不好被同修说，这不是有怕担责任的心吗？我这不是有爱面子的心吗？这不是有不让人说的心吗？怕制作不出来耽误了时间，还有着急心埋怨心等。我找到这些人心后发正念归正他，心中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师父无所不能，作为弟子我也行，有师在有法在，我怕啥？我不怕。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入脑中，是因为你修好的那面什么都知道，怎么做都行，怎么做这些事都能做好，所以你有一个想法就可以了，知道怎么去做你就去做，做的时候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来，因为那个时候你修好的那面就会和你这边融贯在一起了，那是神啊，无所不能啊。当然了，那小事一下子就化开了，智慧就来了，那不一样啊。不行，到时候师父也会给你智慧。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马上捧起书找到这段法开始学法，然后我就不断地背这段法，不断地求师父，我的手不知不觉地就去点击需要点击的地方，就感觉师父在手把手地教我一样。当一个台历打印出来以后，我竟然惊讶的几乎不相信是自己打印出来的，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啊！在师父的呵护下，十多天的时间，2000本台历就制作完成了。选自文章《沐浴佛恩的一朵小花》。有一天，我从心里对师父说：“师父，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啊，这地方不能学法，也不能练功，我不能老待在这样的地方啊。”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老板对我笑笑，我就和他忙活生意去了。没过几天，换了2次监视后，我就被无罪释放了。原来我老板与家人一直在外面营救我，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其实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信师信法，奇迹就会出现。以前总觉得师父度我们太辛苦了，有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不想给师父添麻烦，其实这种想法不是完全对，从某种程度是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师父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修炼人的那点小麻烦算什么？即使你认为的再大难题，对于我们伟大的师尊来讲还能大过宇宙吗？但只有我们在法上，师父才都能给我们解决。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除非是要过的心性关，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求得师父的帮助是一种信师信法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够做。你不修炼他不管你，你修炼一帮到底。”有些事情修炼人确实是解决不了的，都是师父在做，我们不知道的师父都帮我们做了，我们能知道的凭自己确实真的解决不了的，为什么不求我们的师父呢？选自文章《信身信法奇迹现，圆融整体执着去》。有一次我带外孙坐公交车去贴不干胶，刚贴完一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过来问：“这是你贴的吗？”我说：“对。”那人阴沉着脸，表现有点饿，说：“你赶快接下来，不然我就把你带走。”我说：“ 老弟呀，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成念法轮大法好，危难来时命能保。说话间，我用手指着粘贴，把粘贴的不结实的地方又摁了摁。这是救人的，接下来还怎么救人呢？您今天看到就是缘分，应当受益保平安才对。你也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保平安，为自己好。他又重复几遍他原先说的话就走了。外孙拉着我的手说，姥姥快跑。我说不用，你也发正念，不让他对善良的人干坏事。当时我想绝不能接下来，若听他的话是怕心，是配合邪恶，旧势力就有了迫害的借口，不让世人对大法造业才是正念。我想当时是师父给我善的力量，解体了操纵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化险为夷。选自文章《师父给我善的力量，解体了邪恶》。一天，他们又来提审，说有同修供出我叫什么，我也毫不动心，说同修们承受不住了，可以说我，但我没做任何坏事，信仰合法。第二天又来了几个凶巴巴的警察围住我，厉声呵斥，这次就是来整你的。几个人摆出架势欲行凶逼供，我想起师父讲法，知道不是人在迫害我，而是他们背后的邪恶在操控，于是立即发出正念灭掉邪恶，同时平静缓慢地说了一句话，这不是你们的真正本意。最凶恶的警察扑哧一声笑了，也听我讲了真相。是啊，众生都是冒着天胆来到人间，盼的都是得救，谁会想与大法为敌呢？后来看守所所长说我见过大世面，其实我只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农村出来的弱女子，只是因为心中有法，法中有圆融不灭之法理之无量智慧，才能使我在迫害面前拥有慈悲、智慧和冷静。这一切都源自于师父的伟大和大法的威力。选自文章《最凶恶的警察终于听真相了》。两年来，我很重视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因为自己的一丝一念只有自己最清楚。只要念头一闪，我就意识到对错。如果念头不在法上，立即清除，再挖一挖是什么执着在作怪，修去它，归正它。就拿平时在生活中遇到的小事来说吧，如果遇到想生气的时候，马上向内找，发现有不平衡的心、争斗心、怨恨心想冒出来，立即清除掉。有时很兴奋，很想夸夸其谈，说一些与修炼无关的话时，就能意识到这是欢喜心、显示心要出来了，马上清除掉。还有妒忌心、看不惯别人的心、不注意修口等等，都能在一丝一念中反映出来，我就马上认清它，清除它，归正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这些我都牢记在心，经常默念。我遇事不想那么复杂，保持念在法上。我真的体会到，只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想去做，遇到的事情都是好事。特别是出现不正确状态时，我会正面思维，把它当作好事，结果提高了心性，事态就向好的方向发展。选自文章《修好一丝一念很重要》。我对妻子说，像以上这些照顾人的琐事，在修炼之前我是不屑一顾的，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高材生，自恃有远大的抱负，根本不屑于做这些平凡的小事。修炼后，我按照师父的教导，放下了特殊的常人之心，不再认为自己如何了不起。我遵从师父的教导，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精进要旨》圣者，不再好高骛远。我认识到，事情其实无分大小，关键是要用善心去做。一件事情的价值大小，不在于这件事情表面上显得大还是小，而是这件事背后包含的善心有多大。选自文章《嫁给你这样的人，我很放心》。所以说，情是最靠不住的，最反复无常的，又毫无原则的生命。 所谓的人间自有真情在，什么真挚的友情、爱情、海誓山盟，不论人所认为的再好的感情都是不可信的、不可靠的，都是造化在弄人，只不过是假象罢了。情重者心甘情愿被其控制，甚至终其一生不愿觉醒，甘愿成为情的奴隶和牺牲品。临终还在情所幻化出的假象中痴迷不醒，即所谓的情种。从这个角度来看，情是极其自私的，其丑陋难于言表，其恶毒比蛇蝎更甚百倍。个人体悟，人间所谓的重情义、重感情、性情中人等等，恰恰是修炼人的最大弱点，最容易被旧势力所幻化出的假象干扰利用。自己经过这些年修炼也是深受其害，直至今天才体悟到，特写出此心得体会，意在于同修共勉，切不可再上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国世界，多次转生，扮演过各种不同阶层、不同人生经历的角色，在师尊带领下共同创造了人类文化，并在这最后一世再次转生，来到人世中助师正法。由于在漫长的多次转生的历史过程中被掺入了太多旧势力的安排，有很多角色并不一定是自己愿意去扮演的，在历史上结下了太多的恩怨情仇，形成了很多业债。如果不是师尊救度，在大法中修，根本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提醒同修，切不可太执着于人世间的假象，不要被人世中的表象所迷惑。选自文章《情到底是什么》。
Thank you.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